很快，哥哥姚亮为两个孩子联系好了绵阳的学校，看好了房子，并寻找好服装厂的厂房。姚丽也将上海的房子挂在中介出售。一切妥当之后，她催促丈夫尽快将上海的服装厂处理掉。陆光宇态度坚决地表示留在上海，绝不会去绵阳。两人发生了激烈冲突。姚丽一怒之下回了绵阳，却跟哥哥谎称是回来看房子和学校。姚丽走后，陆光宇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忙的是焦头烂额，唉声叹气。堂弟陆辉一问才知道嫂子姚丽竟执意要全家回四川，不禁脱口而出：
那我们的工厂怎么办？她是你媳妇儿，就算要回老家应该是回安徽亳州啊。
陆光宇苦笑着摇摇头说：
我们好不容易在上海打下一片天地，怎么可能轻易就放弃呢？无论安徽还是四川，我哪儿都不会去。
是啊，那么多在上海打拼的外乡人，有几个能在上海买房买车，能有一个生意红火的工厂啊？
陆辉感慨道：
若是放弃了就太可惜了。
陆光宇点点头。几天前他还接到一位安徽老乡的电话，对方的儿子在上海奋斗打拼了8年，收入除了缴房租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至今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老乡请求陆光宇帮一把儿子。想到这里，陆光宇心里更加坚定，他已经越过了许多外乡人在上海无法逾越的结婚关、买房关、事业关，他相信他也能越过孩子的上学关。路是走出来的，何况孩子还小，他还有时间谋划。2015年12月，姚丽回来了，告诉陆光宇他在绵阳看中一套大房子，已交了定金，并称自己跟父母说好全家去绵阳过春节，节后两个孩子便在绵阳上学。
行，我这就给岳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不同意。
陆光宇脸色阴沉地拿出电话，姚丽将手机一把抢了过去。陆光宇气愤地看着妻子说：
你怎么变得这样不可理喻，非要毁了这个家吗？
然而陆光宇越是反对离开上海，姚丽却越是渴望回家乡，有条不紊地按计划实施回乡的计划。2016年元旦之后，中介陆续带着客户到陆光宇家看房子，陆光宇满腔怒火，此时工厂未完成订单，正日夜赶工，压力非常大，妻子的无理取闹让他烦躁不安。2016年1月11日，陆光宇一直在工厂忙到深夜才回家，第二天一早他还在补觉，便被妻子唤醒，称中介已经跟一个客人谈好了价钱。
我不去四川。
陆光宇气愤地说道：
房子是我们两个人的，我不签字你卖不了。
姚丽终于爆发了：
你不去四川我们就离婚，我和孩子回去。
陆光宇更加生气，在他眼中妻子变了，这个为回家乡失去理智的女人再也不是结婚时那个温柔美丽的姑娘了。愤怒中，姚丽开始收拾行李，身心疲惫的陆光宇终于崩溃了。见妻子正在系围巾，陆光宇一把抓住了妻子脖子上的围巾，双手各持一端，一边用力拉一边说道：
你这样我们真的没法过了。
姚丽极力挣扎着，陆光宇已失去理智，将围巾越拉越紧，直到妻子软软地倒下。见妻子毫无声息，陆光宇才明白闯下了大祸。待了半晌，他将妻子抱到床上，盖好被子走出了家门，给堂弟陆辉打了电话。难以置信的陆辉急忙赶往陆光宇的住处，发现姚丽嘴唇发紫，赶紧打120电话。随即赶到的120将姚丽送往医院，但一切为时已晚。经法医鉴定，姚丽系陆光宇用围巾致其窒息死亡。当天上午9时左右，失魂落魄的陆光宇在堂弟陆辉的劝说下前往上海市松江区派出所自首。一心想回老家的姚丽到死都没能如愿，一双儿女被姚亮带回了绵阳，两个孩子不知道生活已经天崩地裂，姚丽的父母更是悲痛欲绝，一夜白头。2016年10月，当地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对陆光宇提起诉讼。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进入城市，他们相比城市尤其是北上广的土著居民必然有很大的差距，需要承受无法想象的压力，需要付出更多才能立足。因此每一个准备进入都市奋斗的人，要融入都市就要有一定的抗压力，否则很容易失去自我， 沦为都市空心人。